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的这一首诗篇，这个题目在几年前曾经在一次网上给别的地方去讲的时候啊，说过这个话题。过了几年，我对这个话题会有了更多一点的了解，所以在今天能够来想跟大家分享它啊。我们今天的题目可以叫做现代充满以及现代如何充满，重点不在于是不是要充满，而是如何，是吧？刚才的经文我们已经读过了，所罗门的这首诗特别提到了人的一些努力，若不是被上帝的恩典所引导护理和祝福，都是枉然的。但是不是因此说人就不要有努力和有所作为，这里边非常具体的指出了一个问题，是要多生多养，对吧？而且是要趁着年轻时多生多养，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嘛，对吧？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可以说围绕着弓箭啊，射箭这一个意象，那么这里边会有很多的真理是我们可以去揣摩思想的。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有过射箭的经历，我们毕竟是一个农耕民族，同样的一些个比喻在我们这儿都会改变一些味道。就像说在世界各国的这种草原民族当中都有一个类似的比喻，等下也会看到，说把几支箭放在一起它就折不断，到我们这儿这个比喻改成了十只筷子放在一起折不断，是吧？咱们是用筷子的，不太用弓，不太用箭。所以我们可以从几个层面来去思想弓箭在这里意味着什么。首先我们要说现代充满这件事本来就是归正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叫做归心似箭，是吧？归正的心好像箭一样，它本身就是归正的一个必要内容。我们也经常会提到的，在创世纪的时候就有过文化使命这样的吩咐，上帝他在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然后就吩咐这男女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有一个治理管理的责任。这一点就已经是告诉了我们，这本身就是上帝的诫命，而且是在人类没有堕落之前就吩咐下的，具有一个原始的至高的属性。即便是人类犯罪堕落之后，这个命令没有消失。你会发现在挪亚之约当中，上帝又重申了这句话，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到了第七节说，你们要生养众多，在地上昌盛繁茂。可以说不能因此有人说主张因为人犯罪堕落，所以文化使命废掉了，现在人的使命专注的就只是传福音建教会这些的哈，并不是，因为这就是堕落之后的吩咐，是不是？是犯罪之后的吩咐。并且呢，生养众多这件事情，家里的孩子多这件事儿也有很多的意义。当我在读这个历代志的时候，注意到有一个王，他叫乌西亚。这个记载很有意思啊，说乌西亚呢又有军兵，照书记耶利和官长马西亚所数点的，在王的一个将军哈拿尼亚手下分队出战，族长大能勇士的总数有2600人，手下的军兵有307500人，都有大能，善于征战，帮助王攻击仇敌。乌西亚为全军预备了盾牌、枪、盔甲、弓和甩石的机弦，又在耶路撒冷使巧匠做机器，安在城楼和角楼上，用以射箭发石。乌西亚的名声传到远方，因为他得了非常的帮助，甚是强盛。我们当然大家很多人知道乌西亚在晚年时晚节不保，试图去抢夺献祭的这种权利，以至于生了大麻风，但总体而言他是个好王的，对吧？他被评价的应该说是瑕不掩瑜的。这一个小小的记载当中，不知道你注意到哪些关键词，注意到了哪些特殊的一些说法。 其实你看这里边提到了很多的这种好像分工或者叫什么，是吧？有国王，有军兵，有书记，有官长，有将军，有族长，有勇士，有巧匠，而且人数众多呀。小小的以色列国光军兵就是307500人，然后这里边你发现它的军事工业、军事科技是非常发达的，对吗？有盾，有枪，有盔，有甲，有弓，甩石击弦，并且专门提到了有这种工程师，是吧，叫巧匠，来设计射箭发石的机器，还有角楼。什么叫做角楼？右边这个图其实是魔戒里边的那个钢斗城的那个米利斯提亚斯什么的，是吧？就是古时的那种城楼，不是你今天看到的，或者你在很多今天为了旅游仿古建起来的那种城墙，四平八稳的，横平竖直的那种，是根本就不能打仗和防御的。真正古时的城墙都类似于这种崎岖错落的，有角楼，有那个箭垛，是吧？有那种崎岖的这些东西，方便弓箭手躲在里边，甚至要专门立高了往下射箭的，投石的，这有那种抛石机的。抛石机那就是古代的大炮啊，下象棋的都知道那个炮，有火炮还有石头的那个炮，对吗？那都是古代的这种机器，这种科技。所以当我们说箭袋充满如何如何，少年所生的儿女是勇士手中的箭，你要来明白这是在一种军事共同体的这个情况下的一个叙事，是不是？做箭这件事你可不要小看它。我记得有一个网红的一个教授在网上讲那种什么经济学的讲座，他就专门举一个比方，叫做一支铅笔。一支铅笔是怎么制造出来的？你不要小看这一支二 B 铅笔哈，就涂什么答题卡的这个，上面是不是要有木材，里边要有石墨，上面还得刷那个油漆，对吧？还得给你削成那个六边形，还得后边加一个金属的那个圈，安个小橡皮头。这一切的工序根本不是任何一个个人能够做成的，对吗？这是一个全世界的分工大合作才能做出这么一支精致的铅笔，它居然只卖你1块钱2根，你不觉得这个是一个很神奇的事情吗？这就说明了这种分工合作的力量是非常伟大的。同样在古时，你想要做出一支箭，那太不容易了。箭是不是要有那个竹子的杆或者木头的杆，是吧？后边要安羽毛的，对吗？比这一切更重要的是前面那个尖儿，那个箭簇。你这个簇的好坏直接决定了箭的杀伤力，对吗？你要是略微玩过一点射箭，你就知道现在打猎用的箭有那种叫扁平的，有那种是一个尖头的，还有那种三棱的，是吧？这个每个功用是不一样的，有的是破甲箭，有的呢是专门是要来杀伤你的，有的是这种贯穿的、穿透的。你的箭簇用的是青铜的呀，还是说铁的，还是说钢的，甚至上面还要淬点毒，你这还得有化学的记忆，是吧？这一切都说明什么呢？说明就是你想要能制造出箭来，这不是一个个人的行为，这是一个社会行为，是一个社会大分工的行为。能够有各种的分工，有人叫王，有人叫军兵，有人书记、官长、将军、族长、勇士、巧匠，是吧？各行各业的人齐心合力才能把这些精致的东西做出来，包括一副盔甲呢，做出来是非常不容易的，对不对？你能够制造一副那个中世纪骑士的那副重甲，他穿的这个重甲就可以冲锋陷阵，别人拿刀砍上，箭头不够锋利，射到身上没事儿。这就是古代的坦克呀，是吧？穿着一身重甲出去，那就是无敌的。所以军事是这种科技在推动着整个的这种改变。所以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圣经说你少年生的儿女是勇士手中的箭，然后箭袋充满的人变为有福，生孩子生养儿女众多这件事是非常跟这个事相似的。当你生养儿女，你的孩子生出来之后，你发现你就开始要知道一个关于母婴啊、护理啦、这些的一些需求，有些你自己整不了，然后你开始关注，你给自己胡吃海喝就算了，你给孩子来说你得精致点吧，你得干净点吧，你开始注意这个食品安全，包括做一点什么饭。极致长大，这孩子需要有一个教育的需求吧，是不是？要个培训的需求吧， 孩子们得有个组织吧，有个成长吧。所以渐渐的你发现围绕着家里边孩子多的时候，整个一个社区乃至于是社会就自然的发展起来了。所以在六一的那一次一个服事当中，就有人总提一个问题，也常常听到的，哎呀，咱们这些孩子将来融入不了社会怎么办啊？我的回答就是，我们不需要融入社会，因为我们就是社会，是吧？社会应该融入我们将来，你知道吗？你有社会吗？你是社会人啊，是吧？所以就是谁有孩子，谁的人数众多，才会有各样的恩赐显明，然后再分工合作，集中力量，个人专注做自己的事，最后集体的把各式各样的事情都给完善起来。这就是说在这个乌西亚的军工复合体当中你看到的一个普遍启示。这是人家古代的这种游牧民族战斗民族为什么用射箭用弓用箭来比喻儿女，你要思想这里面的意思，他没有用别的比喻，是吧？他可没有说少年人所生的儿女那是老母鸡下的蛋，这鸡蛋越多将来越能够生产母鸡，母鸡再下蛋，没这么说话，你发现没有？他不是在光说一个量的问题，生养众多这件事儿后半句常常被人忽视掉，是不变免地面要治理这地的，治理的能力管理的能力那是要高科技的，那是要有组织的，要有圣约的，是不是？要有契约的，要有圣灵的恩赐赐给个人的。因此这里边讲的是一支小而精的精兵团队，不是讲的是你就随便生，生得多反正是生得多死的也多，死得多活的也多，就是一种放养式的一种做法，不是那样的。我们是既要质量又要数量的啊。所以说生养众多建这件事儿，这个比方在各个民族当中都有类似的比方。蒙古人他们的传说当中就是说他们那位叫做阿兰霍雅夫人是他们这个蒙古族的祖先，他的五个儿子互相纷争，他就把叫到一起吃了一碗吃了一顿饭，然后呢拿出五支箭说，你看这五支箭捆在一起谁你们也折不断，但是单独给你一支你马上就掰断，是吧？意思就是你要团结一致齐心合力哈，要团结一致齐心合力，你这叫生养众多的意思啊。每个民族都有这样的故事，在中国古时鲜卑族统治的时候，在西域一个叫吐谷浑的这么个国家，那个国王也是临死前做了一模一样的事儿，拿了20支箭让他的这些个众子们去看，捆在一起折不断，分开就折断。小时候我们听的那首歌到了咱们农耕民族这儿变成了一根筷子轻轻被折断，10根筷子能抱成团，是吧？日本也有哈，这个毛利元就在临死前也是设了一个折箭的比喻。所以我们说这一种的比喻都是在说同样的意思，生养众多但是还要团结一致，还要合一。勇士手中的箭，这些箭彼此之间要是能在一个箭袋当中共同来服侍合一，这个力量是大的啊，这个力量才是大的。包括《伊索寓言》里边都有这种类似的说法，说一个农民也是儿子们争吵，最后呢他拿了一捆木棒一人一根，这不还是那个折箭的意思吗？对吧？这就是各个民族有一个非常普遍的一种启示，都知道这样的比方意味着什么，要合一要团结。在那个宗教改革时期的荷兰共和国，他们荷兰共和国的这一个国徽就是叫做团结一致的，是吧？有点像团结就是力量，是不是？右边是美国的国徽，你发现那个老鹰的爪子 左脚抓着也是一束箭，是吧？也是一束箭，这都是非常的古老的一些比喻。至于咱们圣经当中咱们当然更知道，刚才已经说了啊，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是勇士手中的箭，箭袋充满的为有福。其他的地方也提到的字儿有点小哈，是传道书说两个人比一个人好，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扶他起来，这人就有祸了。二人同睡就都暖和，一人独睡怎能暖和？最后说有人功胜独身，孤身一人， 若有二人便能抵挡他，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现在去搞露营搞户外的人都会知道买一种东西叫做伞绳，是吧？这个伞绳当中一般来最低要七根芯，也有的什么十三根芯的，看起来都很柔弱的，但这东西搅到一起外边再一弄，这个力量非常强悍，细细的一根绳吊起个几百几千斤的东西都没问题。团结一致的力量就是这样的啊。所以我们要说的就是说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在这种复合的关系之下，更强调的不光是多，而是秩序，他们是团结的，是团结的。再下来我们说生养众多不是盲目乱生，甚至咱们说的难听一点，不是为了说你自己两个人这个情欲不能够禁止，所以不小心的意外怀孕了生的，老不小心生了很多，不是这个意思。在正确的意义上，我们是讲究计划生育的，是吧？我们的生育是有目的的，对吧？有计划的，有设计的。有的放矢的意思就是按照圣经所说的，简单说就叫做早生和多生。早生说少年时所生的，少年时所生的。为什么古时很多都要说长子继承呢？因为那长子就是你少年时所生的，对吗？就是你的精力体力最好的时候，你的这个身体还没有被一些个疾病啦衰老所控制的时候，在你的精力最旺盛状态最好的时候所生的儿女，那当然他就是一般而言是比较好的，对吧？这叫做早生。而且这里边需要提出，在那边讲撒迦利亚书的时候提到，那末日的时候，耶和华的大日，那祝福的日子，那美好的日子到来之时，有一种什么光景呢？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将来必有年老的男女坐在耶路撒冷街上，年纪老迈手拿拐杖。一方面啊有老，还有呢城中街上必满有男孩女孩玩耍。这一个光景，这被认为是一种大大祝福的神国的光景，你知道吗？就是大街上到处可见男孩女孩在玩耍，这是将来的耶路撒冷的街上，天上的耶路撒冷降在地上的感觉哈。今天你在哪个街上能看到有男孩女孩在玩耍？看不到的，是吧？本身男孩女孩就不多，下午放了学匆匆回家写作业，是吧？你见不到他玩耍。而且这里边我觉得特别提男孩女孩，以色列人这儿没有那个概念重男轻女的，男孩女孩是一样重要的，早生多生从来没有让你早生贵子。中国的这种却是刻骨铭心的一些东西，是吧？过去生男孩叫弄璋之喜，王字旁一个璋，这是一种玉石，是吧？生个女儿呢那叫弄瓦之喜，瓦就是那个瓦片的瓦。你就看看我们的这个文化中带着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这个东西在基督徒里不可以有，也不该有。感谢主，我觉得东北这个民风本身就是最男女平等的地方之一，没有一些关内的那些很污浊的非常之腐败的一种文化残余啊，相对来说好一些。然后我们要说多少是多呢，是吧？早说老说是多生，多少是多呀？其实当你看到古时的那种箭袋哈，右边是找了一副，这应该是英格兰的哪儿的那种箭袋，一个箭袋里装多少支箭，你想想这个问题，人家的比方都很有意思的，是吧？你弄那么大一个箭袋，有的时候叫箭壶，是吧？挎在身上，一般而言简单的说，最少是不是得放三支箭？你放一支箭你出去要干啥呀？你这一箭射光了要怎么样？至少是三支箭，礼仪的象征也得是至少三个，是吧？你要多了呢，现在的箭袋，现代的箭袋因为它做的比较的结实，又轻又薄又大，那个箭杆可以更细，强度是一样，现在放20支箭的也有，24支的都有。古时很多的箭就是放到可能10几支12支，所以你要按照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推理来说，可能说圣经里边你发现以色列啊雅各家生了12个儿子，是不是？所以我们说3到12这都可以叫多了， 低于三那就可能不叫多，超过十二个你那个这个恩赐也不是谁都能有，是吧？不是谁都能有。所以我说多少是多呢？三个到十二个之间，是吧？当然在圣约的共同体当中，在一个圣约的家庭当中，你生了许多的孩子，这里边说他是勇士手中的剑，然后跟他的妻子儿女在一起，这个父亲，这个拥有许多剑的这位勇士，能够有可能的去为上帝承担很多责任，对抗邪恶，是吧？但是你要注意，神给人的礼物是这样的，起初看起来不像礼物，更像是债务，是吧？后来才慢慢的变成是责任，再到后来它才变成资产了，变成正资产了。小时候的话，看起来这么多孩子就是在一人一张嘴在把你家吃光的一种感觉，是吧？他有一张嘴，他还有两只手呢，他将来能做的贡献的更多呢，是吧？所以孩子是不好生的，也不好养，更不好教。而且你要注意，那些将来会成为利剑的，一箭穿心射中敌球的这种孩子，往往这样的孩子在越小的时候还越桀骜难驯，现在看起来特别乖巧，说啥听啥，特别好管的，将来大概率也就是普通人，说白就这样。你让你特别头疼的那些淘孩子，那可能是精力旺盛到无处发泄，是吧？你若是给他找到了一个他的恩赐发挥的那个途径，也许将来那个大能的勇士神箭手就是他，是吧？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教养是很复杂的一件事情，但是不能光说数量哈，早生了多生了就完事了，你还得提到一个优生，甚至我们要说重生，是吧？就是说我们作为圣约的子民，孩子们的信仰仍然是最重要的，只要数量的话有的是办法。还是以前就提过，如果你只说人就是要多，不管质量，就是越多越好，最快的方式叫淫乱。你想是不是这个意思？就是在挪亚洪水之前，是不是地上的人们就是在这种集体的淫乱，那个样子的话看起来就随时的可以生，也有很多蒙昧的民族，很落后的族群，也许直到今日还在有那种所谓的走婚制群婚制，你可能有所风闻，那个方式就是孩子们很多都只知其母不知其父嘛，对不对？这个东西生孩子最快，可是这样生出来的这有什么意义呢？上帝不是这个设计。我们知道马拉基书里边有一句著名的话，虽然神有能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亚当夏娃一夫一妻，是吧？虔诚的后裔，一夫多妻听起来好像是短时间内有助于生养众多，但是就会像大卫一家一样给你搞成叫刀剑之家，你生的是多，自相残杀，最后杀光了，剩下的还不多，是不是？所以虔诚这件事是很重要的，不光是说我们讲生养众多，好像就给你鼓励三个到十二个，光记得这个了，你这三个到十二个你就生了八个，将来有几个信的，有几个起来服侍教会的，有几个起来能够荣耀上帝的，这也许才是更重要的话题啊。咱们这个诗篇的127篇是所罗门写的，被上帝感动写的，你要学他的诗，但你可不要学他的事儿，是吗？所罗门那嫔妃众多，孩子也不少，但是他恰恰在否认他自己传递的上帝的这些话，是不是？他自己的所作所为不符合他传讲的真理，所以你要学他的教训，不要学他尤其是晚年的为人，因为嫔妃众多一定是带来的是淫乱和拜偶像。故此我们要特别的在意孩子的生命啊。所罗门这个人 大家都知道，年轻时还好，到了后来开始广纳妃嫔的时候，就大兴土木，给自己建造宫室，因为钱多到花不了嘛。那时金子在所罗门年间，银子都不算什么，都是说金子的，是吧？那就得造呗。然后呢，到了晚年时却很凄凉，他在感叹说：“虚空的虚空。”等他死后，国家直接分裂了，连这种的国家的事业看起来也是一场空。所以吧，在世界上，所罗门所说的话正是给他自己的一语成谶。我们今天太多人不愿意多生，可能一个主要原因是我还在事业的上升期，我忙于工作，忙于事业，要打拼，要挣钱，要在意生活的质量，要更有钱，要更成功。你再有钱能比所罗门有钱吗？你再成功能比大卫的儿子成功吗？不可能吧，是不是？连他到了晚年都说是虚空的虚空，这一切都没有意义。能够留给后世的，能够真正被天上的上帝纪念的东西，这世上并不多。那些有永恒价值的事物它并不多。所以如果这是说少早生啊，多生，但是要关注重生，要优生，要精心的养育。如果不生呢？如果不生，127篇的这个第五节说，箭袋充满的人变为有福嘛。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刚才我们那个读的大要理问答说，律法正面的吩咐都有一个反面的禁令，是吧？正面和禁止的都有个反面所弘扬的，一样道理，箭袋充满的人变为有福，那么箭袋干瘪的人就不太有福。如果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为什么这个大姨被大家都很尊重，客客气气的说话？他家有十二个儿子，一般人不敢惹，是吧？所以五德充沛就是这样的。我们讲究品德，讲究五德。品格的意思就是你得好好跟人家说话，但你也得是实力强悍，他就会好好跟你说话，是吧？这就是同样的意思。故此为什么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不至于羞愧呢？有实力啊，箭袋充满嘛。如果你没有，你将来再跟仇敌说话，你可就是羞愧，真羞愧。因为城门都是人仇敌的城，城门都是人家建的，你倚仗在人家的城中，被人家护庇着，你说话就是没有底气嘛，对吧？所以我们说，假如说一个完全我们能够来这样的践行，彼此的去帮助，一个路线图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的孩子们可能在十五六岁就开始，我们就有婚姻辅导，将来娶二林长老，是吧？就开始给他的再下一辈的就辅导，是吧？然后呢就预备婚姻，等到你十八九岁遇到了你的另一半，正式婚姻辅导，然后过了法定年龄，二十岁二十一岁就结婚，二十一到二十五生了三四个孩子，都在你教会的受洗成了会友，之后也受教于主内教育，孩子不听话，主日学老师都不叫你父亲，你父亲当年就不听话，是吧？现在叫你妈来，你看这种。然后呢拒绝仇敌的功利教育，不去仇敌的城门乞食，是吧？等到孩子大了十五六岁，能打篮球能踢足球的时候，你才三十多，正当盛年，父子同场竞技，多好，是不是？就算你是全职妈妈，当了十年全职妈妈，现在你也三十多岁复出了，该干啥干啥，啥也不耽误，不是他的。可是你要是另一个话，那就是有可能你事业再成功，你睡不好觉，这是所罗门的127篇说的，是不是？耶和华看守他孩子安然入睡的，睡不好觉，你只靠自己辛苦劳碌，结果呢一场空，比所罗门还空。但是那些被神眷顾的人， 辛苦了这十几年二十年，孩子们都长大了，个个都挺好，梦里都能笑醒，躺着数钱是吧，就不是你的这种拼命能够来相比的了，就很羞愧嘛。所以这是一种极端的对比，不是说信主的人就躺着数钱，通常被神眷顾的人往往比外邦人更努力是吧，他是不会躺平的。因此我们以前总说一句话，你读完了硕士再读博士，然后呢就找工作，就是盖房子嘛，看守房屋嘛，你盖房屋嘛，搞个城池嘛，去到哪个城去工作嘛，这个道路基本就错了，这就叫枉然嘛，因为你耽误了少年时光，博士毕业三十五六岁了，耽误了最好的生孩子的时机，将来你在城门口，我就说了，而且那个城门很可能是仇敌建的城门，你在那见到人家你就是挺羞愧的对吧，人家人丁兴旺占据城门，然后我们太精致了，我们太在意自己年轻的时候痛快了，最后就是非常的感叹。这就是我们总说的，这叫知识改变了命运是吧，你说你读那个书干嘛是吧。所以就是有一首歌嘛，这个叫周深唱的，这歌好吓人呢，它叫自己按门铃自己听。我在想，如果你不去真的经营家庭生养儿女，按部就班做上帝在普遍启示当中，甚至是在一些特殊启示中命定人们当做的事情，他描述的莫不就是这种虚空的虚空的凄凉晚年吗？你自己按门铃自己听，自己茂盛自己凋零，自己的眼睛自己的病，自己的狰狞自己平静，什么你死后我要整理你的手稿，把他们都卖掉换船票，这个话说的都潘二立我都觉得，但真的就是今天已经出现的很多地方的光景。物欲会员啊，过去的几年给人的摧残，很多的人更加的恐惧生孩子了，北上广深成都杭州这些大都市里的人，精致的人越来越多了，越来越在意自己的快乐，而讨厌这种负责任的生养儿女的这种事情，就算不小心生了孩子都是尽快的赶紧，恨不得十八个月就送幼儿园，赶快出手，而且他头十八个月也是你父母帮着看的，你也没经管过，到六岁赶紧给塞到公立学校去，我还得忙着我的事儿呢。所以这是我们最后一代，这种话真的是一种自我的定了一个断言的咒语是吧，是一个谶语。所以无论你现在买多少房子，攒多少钱，你将来有后代继承你的房子吗？你那些房子是不是都给别人家孩子住的？你学那么多知识，你是为了晚年自己给自己读书的吗？是吧？在今天也有很多人愿意多生多养的外邦人，往往是因着就是有家产，或者有一些宗族的影响，也有一些个异教的，像穆斯林，大家都知道他们还是很能生的，是吗？人家看起来加引号哈，胸无大志，孩子家那干什么？就卖牛肉面吗？到处开面馆。你去过多少个这种馆子？是不是共同这个景象？老爷们在后边整牛肉呢，戴头巾的大妈在那炒菜呢，一个孩子坐在那个空闲的餐桌上写作业呢，是不是见过？对吧？一两个孩子，两三个都有。所以你要注意，我们将来的后代就是要跟这些人在竞争的，你跟他们在一个同样的一个社会里，是吧？你希望我们的后裔将来以怎样的方式出现在世人的面前呢？如果那时候还有世人的话，是吧？还有你能看见的同胞这样的。说了这么多，不是为了给你搞一种贩卖焦虑，啊，你现在没孩子，孩子少，将来你完蛋了。不要，现在开始说另外的方面了。 另外的一个角度也有一种叫做惊弓之鸟，知道这个成语，弓上没有箭，嘣一下把那鸟都吓得掉下来。有时候我们会自己吓自己，比如说无儿无女，你开始觉得害怕了，或者说家里孩子少，你害怕了，这你可就完全理解错今天这篇信息的意思了。今天这个信息127篇的重点，若不是耶和华，对不对？你有儿女众多，互相干仗杀光了，那不也白扯吗？那不都有过的事吗？上帝的眷顾是这里边的最核心的东西。所以你说无儿无女怎么办？你会发现其实古时的这些圣徒，我们说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一生没有什么太轰轰烈烈的事啊，怎么好像就是他家到底生几个孩子，谁是你的继承人，就这点事儿呢，对吗？起初无儿无女，出了乌尔，到了哈兰，去了迦南，谁是继承人呢？那个时候感觉是他的侄子吧，是罗德。罗德后来跑路了，去了更好的城池了，他想是他家的大仆人，结果后来也不是大仆人。上帝说你生的，结果还意会错了，生了个以实玛利。再到后来不对，你和萨拉生的才是，好悬生出来了，刚大点又说你把他杀了献祭。你看他一生就在跟这个儿子这个事儿搏斗呢，是吧，战斗呢。但是他在苦苦煎熬的这应该90年100年当中，他为什么被称为信心之父？他没有丧胆，他没有因为无儿无女就丧志了。所以我们要推演出一个问题来，萨拉不生育，这是一个发生的事实，而且圣经里专门还给你讲，这妇人都已经是过了生育的年龄，她都绝经了，对吧？生理上是不可能生了。那么在这个情况下，上帝却明明的说要生养，而且人的朴素的常识，他偌大家业谁来继承，对吗？亚伯拉罕挺富的吧，大财主吧，他当然他对儿女的渴望他是非常之强烈的，他应该怎么办呢？他下埃及，假如说有人有个巫师在暗示他，你要不来求助一下我们古埃及掌管生育的神，我们这神可灵了，只要一祈祷，这家伙这个神就能够给你呼风唤雨，召唤月亮围着你转，召唤这个你的女人重新可能连她的这个都能恢复，是吧，就能生。哎，高科技啊，这黑科技啊，是不是？万一有这个技术怎么办？要不要以这个方式生？你发现亚伯拉罕的底线，一时大意纳了个埃及的妾，但还不至于求助埃及的神，对不对？所以我们说你要明白生育这件事，就像雅各对这个闹脾气的拉结所说的，叫你不生育的是神，我岂能代替他做主呢？上帝就让这家生12个儿子，就让这家生3个，就让这家一个没有，耶和华掌管生育，对不对？他是主，主的意思就是他有主权。所以可能你觉得跳得很突兀，我要说今天出现了一个问题，是在今天才出现的。有一个人话题叫做试管婴儿，对吧？现在开始很多人尝试着以试管婴儿的方式解决无儿无女的问题，甚至去拿出一些个教会的教导来背书，教会说要生养众多的嘛，那我们没有吗？我们就得践行文化使命，要生养众多，所以要搞这个吗？试管婴儿。可是你要注意一个问题，亚伯拉罕不会去召唤这古埃及掌管生育的神，所以你现在在掌管现在的高科技来掌管生育。试管婴儿的大概的意思，截止到目前说的就是夫妻二人并不经过正常的男女交合，而是取出各自的精子卵子，在培养皿当中制造出多个胚胎，然后再去选择要几个，一个俩 剩下的就人道一点的叫做冷藏起来，冷冻起来，期待着将来有人愿意不管父母是谁就能够来发育其中的一个收养。实际上冷藏起来的大多数最后也就扔掉了，换言之就是变相的杀了人了，因为那是胚胎。截止到目前就是这样啊，这个机制。所以在这个一个网站叫福音联盟哈，里边有一篇文章，我直接把它的结论给你摘过来。试管婴儿这个做法实际上是在篡改婚姻的意义的。上帝对这个父母二人说，你们要生养众多，他不是对医生讲的，是吧？也就是说这个本身生育就是婚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婚姻的意义不能说全是为了生育，这个是很非常古老的中世纪那说法哈。但是你要说婚姻的意义没有生育，这更是一个弥天大谎。婚姻在这个其中的生养儿女，在相爱的父母啊，敬虔的父母的照顾之下长大，这是婚姻的重大意义之一。第二个呢，试管婴儿这种做法就在亵渎生命的尊严。刚才我们已经说了，这种方式在做筛选的是用一些科技手段看哪一个更好，他认为这个胚胎看起来好一些。那么如果是这样，那年有一个被认为是像个魔鬼似的活见鬼的那个，记得吗？叫贺建奎，是吧？搞这种人工基因编辑的有什么不合理？如果试管婴儿可以，他在体内就给你直接编辑基因，制造一个最健康的宝宝，有什么不可以？为什么大家认为那个是不可接受的？为什么这个可以接受？甚至刚才说了，试管婴儿，哎，放回母亲的这个体内去发育生长，这还算是体面的。现在更有甚者，他连这一关都不想做，他直接找代孕的。你知道这件事吗？这个完全的就是扭曲甚至是亵渎了婚姻和生命的意义，而且这个做法根本来说就是在伤害实际的人类，不光孩子也包括父母。有这个数据统计啊，35岁以下的女性你要做试管婴儿成活率 54%， 35到37% 42%，38到40% 成功率 26%， 40岁以上成功率 13.3%， 44岁以上的成功率 3.9%。 也就是因为这么极低的成功率，他才要制造那么多，是吧？取一两个剩下的弄掉，可你留的这两个也未必能活，你明白这意思吗？最后弄的就叫做人财两空，背上了道德的这种审判的良心债。尤其对于外边人来说，我们都不讨论他，咱们这里说的是基督徒，说的是基督徒。在希伯来书在多处都提到，我们要来效法那以信心和忍耐等候应许的那些人。这人是谁？那不就亚伯拉罕吗？以信心和忍耐等候应许之子的产生。我们众人基督徒都是应许之子，我们是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我们的祖母属灵的萨拉所生的儿女，对不对？我们都是应许中生的，不是高科技和黑科技制造出来的。我们不是克隆人，对吗？我们是被上帝按着你的本相认识你收养进来的。所以这马上进入到下一个话题，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儿女怎么办。首先第一个问题就要来记得，叫你不生育的是谁？是你丈夫吗？是医生吗？是你的妻子吗？是耶和华，是不是？这是他的主权。所以凡是做这类做法别的做法的人，你都是在干涉神的主权，冒犯神的主权。当一个自称信主的人却不以主为主的时候，你的信仰都出问题了，就不是说别的更细节的事了。这是他的关键。但是圣经也多次的说过，生养众多就是祝福，而且诗篇也好，先知的书中也提，耶和华是那孤儿的父亲，是吧？是寡妇的丈夫， 他喜悦让人家生养儿女，生养众多，家里孩子多当然是祝福，可是现在的现状是没孩子，那应该怎么办呢？其实就引到了下一个话题，收养和过继，是吧？中国一般会叫做过继，在西方，在基督教世界往往就是叫收养。这个所谓收养哈，咱们读以弗所书的时候四节到六节说，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照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为什么这儿特意翻译成了得儿子的名分？原文直译就叫收养，就是说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被收养，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据说就是因为当年和合本翻译的时候，收养这个词在中国的文化中带着歧视色彩，对吧？就是你收养来的就跟亲生的不一样，于是中国文化当中略微勉强能够接受一点的是叫做过继。我家没有，那么可能我的大哥家或者我的弟弟家多生了好几个孩子，其中的一个过继过来，从此呢管你的大爷叫爸爸，管你爸爸叫叔叔，是不是有这个做法？这叫过继。但是西方这里边基督教的世界里边没有，很少需要非得这么去做，从亲人这儿来。也就是说我们中国人真的是特别看重血缘关系，认为血缘关系是高于一切的一种约定，这就是我们永远留在小农社会的原因之一。实际上收养这一个制度，你在想它是不是就有一个超越了人的自然属性的概念，你都先别去圣约，至少这叫契约，是吧？至少这叫契约。你读这些古代的历史，你像有一个罗马的伟大的君主，他叫做凯撒，凯撒的继承人屋大维是他的继承人，那他其实是外甥，是吧？外甥的意思就是连血缘关系都可以算没有的，他都不是说这个叔伯家的孩子，是不是？但是他难道影响他任何的法定的权利吗？古时的那些基督教世界当中提到收养一个孩子，这个孩子拥有他的这个父母一切的合法权利，这个孩子将来该继承遗产该如何如何是一模一样的，就是那儿没有歧视这个概念，对吧？他在法理上在教义上得以保证，法理上就不说了，在教义上得以保证就是基督教嘛。因为这个逻辑是我们也被称为神的儿女，可是上帝的儿子明明只有一个，是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对不对？那我们怎么也叫儿女呢？是不是就收养的嘛，对吧？是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是透过了我们的大哥，是吧？这个意义上的大哥耶稣基督，你被算在了上帝的家中，成为他的儿女。但从此上帝却对我们是一视同仁的，他真把我们当儿女，将那基督里的基业都赐给我们，迁到那爱子的国里，一视同仁，是吧？上帝没有给我们搞试管婴儿那一套，你们这些人哎，看起来有点恩赐的，有点水平的，家里有钱的，长得帅的，口条好的，你来算我的儿女，其他这些人给你冷藏起来，送冰箱里杀掉，没有这么干。上帝是爱他的这些选民中的任何一个的，只要算在耶稣基督里的一律就是归到他这里，得儿子的名分。因此就是在这样的一种精神的信仰的祝福之下，那些比较成熟的发展了千年百年的教会，那些弟兄姊妹就有了一些跟我们很不一样的做法。首先在他们那种的即便没信主之前的文化当中，对于收纳，对于这个收养都是持一个非常开放态度的。当我读中国的史书，我看到那个五代十国什么李克用这些， 他的十二个儿子，十三个叫十三太保，你听过这个吗？那十三太保没有几个是亲生的，多数都是收养的义子，是吧？可是这个义子都视若己出，好几位最后都能够继承他的王位的。草原民族的人是有这个胸怀的，他不像我们这么在意血缘。所以大家都听过哈，很多的美国基督徒收养了孩子，收养了外国的孩子啊，收养了这个外国的孩子。在这个1991年12月29号，中国颁布了收养法，开放了外国人收养中国孤儿。截止到2018年，有超过110万名中国孤儿被美国家庭收养。根据美国的统计，它就是收养中国孤儿最多的国家，其中88%是女孩子。为什么？因为被抛弃的就是多嘛。而且患有先天性残障和疾病的又占80%。让你收养一个，也许有人会想接受了，但是你会特意收养一个先天残疾的孩子吗？当年汶川地震的时候结束之后，很多那些人爱心很大，想要去收养，跑到福利院去呢，结果都是在按着哪个比较健康，哪个比较漂亮，最重要的哪个比较小，哪个是男孩，按这个次序被挑走。最后剩下的是什么人？就是被美国人收养的这些人。所以说什么哈？2014年，美国领养了2040名中国孤儿，95%以上都有重大疾病。这样的一个，这不叫故事啊，这样的一个事实说明了什么呢？说明我们离真正的上帝所悦纳的那种教会的样式和对人心的人性的改变还差着至少500年。就这个意思。你别说行动上能不能做到，我们现在连心理上还没接受呢，你知道吗？所以当我看到咱们国内也有一些牧者，他们的家庭主动收养的确实有一些先天问题的孩子的时候，我的心是被深深的感动激励的。我看到在中国开始有这样的事情啊，这就叫做，很多有时候我们会说美国现在道德状况一塌糊涂，美国教会可不行了，怎么怎么样，但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他再不行，他都堕落成这样了，他能做到的一些事儿仍然不是我们的天花板能够着的，所以还是谦卑一些吧，是吧？因此我想说，在中国的这个环境之下，你要真的无儿无女又渴望儿女的，你非得试管婴儿吗？我说了半天的意思是，你可以收养的，你退而求其次也可以从亲戚家过继的，是吧？你不是一定要用那种手段来的，你用那个手段就等于是在说婴儿生孩子这件事只是你夫妻二人的一个借助科技就能完成的事儿。你斩掉了跟教会、跟亲人、跟两个家庭之间的那些纽带，你将这件事定义为了一个个人的生物学上的一个技术的事情。甚至有人说，亚伯拉罕之所以没有做试管婴儿，是因为那个时代没有这科技。可是我告诉你了，那个时代可以有这个科技，因为那些个邪神的力量也是大的。那些个埃及的神，我真的查过的，那些古埃及的神专门有一个又长得像狮子又像猫的一个女神，就是专管让女人生育的，据说多有灵验，魔鬼是可以打通你的这个链路让你生孩子的，好来敬拜他。亚伯拉罕怎么就不能求助他的黑科技？可以，但他没有那样做。重点就是在这儿，不是有没有科技，是有没有信心的问题啊。所以我们说到最后还有一个呢，叫做属灵的生养。既不去收养孩子，自己也没有亲生的孩子，这人难道就要绝望吗？不是。以赛亚书里边也提到，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你这未曾经过产难的要发声歌唱，扬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这是耶和华说的。 所以对于这句话的政策这个诠释，在新约当中保罗是如此说，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他是我们的母。然后他重复了一遍以赛亚这句话，他说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也就是说在灵里我们被上帝接纳收养为儿女了，就叫做儿女。同样的道理，如果你没有肉身的儿女，你在灵里逃离满天下，你在灵里生育了许多的儿女，就是说传福音给人，教导他，浇灌他，培育他，使他成长，你是不是也比那有儿女的更多？我们知道使徒保罗自己就没有儿女，对吗？甚至说大点，耶稣基督还没有儿女呢，也没结婚。难道你认为他的儿女比你更少吗？当保罗说我属灵的儿子是真儿子，是吧？那因信主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的时候，他在说什么？他生养的这些个孩子建立了那么多的教会，祝福了那么多的人，他们无论是肉身的后裔还是属灵的后裔，都是兴旺发达，这样结合才将生养众多这句话的双重的含义完美体现出来了。如果你真的有那个恩赐，上帝给你祝福，你家里生了三个五个七个孩子，你的使命是要教导他们成为信的信徒虔诚。如果你是在福音中生养了很多的儿女，你要有那从神来的爱，爱他们如同爱你的儿女亲生儿女一样，是吧？这就是将这两件事结合起来的，神的爱，神的约，属灵的和肉身的。归根结底，这一切上帝的箭，这勇士的箭也是上帝的箭，他向着靶子而去，目的都是为了荣耀上帝，荣耀基督的。另外的弓箭比喻在撒迦利亚书中九章十三十四节也是这样说，耶和华说，我拿犹大做上弦的弓，我拿以法莲为张弓的箭，西安啊，我要激发你的众子，攻击希腊的众子，使你如勇士的刀，耶和华必显现在他们以上，他的箭必射出像闪电，必吹角成南方的旋风而行。犹大南方，以法莲北方，南北两国加起来就叫以色列，是吧？这个以色列国到今天你可以说就是神的教会，上帝说教会他的选民他的儿女就是他手中的弓，他手中的箭，激发出来要攻击那时的仇敌，叫做希腊，叫做亚完人。上帝的箭也在这自然界中，闪电也是他手中的箭，他也在去照亮这个世界，也在警示这个世界。所以这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荣耀上帝的，任何一件事都不能只看他那个物质的层面，要看属灵层面。反过来也一样，任何一件事你在今世都不能只看只有属灵意义没有现实的物质的意义，生养众多正是这种命题之一。所以让我们再次的重复，生养众多是为了荣耀基督的，生养众多可以是肉身的，如果你的肉身中有儿女，你的职责就是把他教育养育成那真正敬虔的儿女。生养众多也可以是属灵的，你在灵中传了很多的福音，你带了很多的年轻人浇灌使他们成长，师父有很多，为父的却只有一个，是吧？在这个意义上有许多属灵的儿女，你爱他们像爱自己亲生的孩子一样，这也叫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这都是合神心意的。在这个交界的地方存在着一种叫做收养这一个重大的神学命题，因为我们都是透过耶稣基督被上帝收纳收养为他的儿女的。在这样的一个出于信心的，出于爱的，出于对上帝主权的敬畏，出于对灵和肉，出于对天上和地上的结合的共同思考，使我们会拒绝一些明显不合神心意的做法。而我们所做的一切不能老找下限，我这样做犯不犯罪吧，你就说犯不犯罪，为什么老这么说话，难道不是说我这样做是不是在见证上帝的荣耀吗？对吧？你这样做是在亏缺神的荣耀，还是在见证神的荣耀呢？ 愿我们以此自勉，愿我们这样的信息也能够来成为现在这种的挣扎痛苦当中的人可以去做选择的指南之一。让我们来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使我们在这经上看到了你明确的吩咐，我们也看到了你在历史当中许多的启示和带领，使我们明白这生养众多既是属肉体的也是属灵的，我们可以被你收纳成为儿女，我们也当以这样同样的爱将那在福音中我们所生的都视为自己的儿女去爱，将我们肉身所生的儿女都视为那福音的对象，将那信仰传递给他们。主，我们愿你在这整个的过程当中使我们以信心和忍耐来效法那些等候和承受应许的人。主啊，我们是应许之子，我们不是血气之子，更不是情欲之子。主啊，求你使我们的心真的仰望那在高处的做主的为王的上帝，使我们真是依靠这位为我们舍命的，虽然自己没有儿女，却儿女比任何的人间的更多的耶稣基督，使我们去仰望这位能够真正成就万事照自己的意思分恩赐给人的圣灵，使我们的无论是有儿女的是没有儿女的，是单身的是已婚的，是年老的是年少的，都在这同一位圣灵的统摄之下，我们共同来去建造属你的教会，属你的这真正的生命的圣约共同体，好来在世人面前在仇敌面前不致羞愧，使你自己得荣耀。愿你如此的恩待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